先有个祈祷，爱我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，求主珍惜我们这个的崇拜的时刻，因为我们来敬拜的是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，是一位可敬可畏的神。求主都能够真的藉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，也都带领我们这次的崇拜，让我们讲道的能够是专心的讲，听道的专心的听，又能够将你的夺话语来到专心的行出来。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再次愿意奉你的命吩咐那恶者和他的使者远远地离开这里，不让他在这里有任何搅扰的工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专心安静地下来，来到聆听，来到亲近你。以下的时间我们仰望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，受浸的时候，牧师呢一定会问我们一条问题的。那条什么问题？受浸的时候，在浸池到未浸之前，耶稣问我们一条什么问题？那条什么问题来？问你什么东西？耶稣啊，你有没有承认耶稣啊？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同埋呢生命的主啊？咁啊，我想大家呢都是一个好肯定的答复啊，是啊，有，是咪啊，一个好肯定的答复。但你有冇諗过实际上呢条嘅问题呢是有两部分的。第一部分问咩？问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这个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问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什么生命的主，是吧？是有两部分的。第一就是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第二是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。哪一部分较为简单？接受耶稣做救主简单一点，实在简单很多。那个答案就是肯定是第一部分是简单。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是一次过的事，是吗？你做过之后以后不用再做的了嘛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呢都有个怪现象的啊，可能有些人呢今次报道会他举手信耶稣走出来决志啊，跟着 牧师又祈祷又成做齐晒啊，但是下次报道会呢他又走出来啊，又举手又决志啊，这个不必的。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人生做一次就够了。但是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呢，就不是那么简单了，是吧？啊，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了。那究竟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是什么的意思呢？我们看一看刚才读过那段的圣经，就是童贞女玛利亚啊，她那个的例子，看看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，究竟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里有记载，他说天使呢向这一位定了婚 但是未出嫁的这个童贞女是报信。她说神呢要使到她怀孕生子，神的儿子要藉着她而降生。这个这么突然的消息呢，使到玛利亚呢是真的惊惶不安。这四个字惊惶不安。她对天使怎么说？她是我一个未出嫁的闺女，这些事怎能够发生呢？未嫁而生仔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绝对不能够接受。所以我们可以猜想玛利亚的内心当时一定有很大的挣扎。但是他最后怎样回应天使？他最后怎样回应天使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，他说：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最后他向天使作这个的回答。什么叫做让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来到作主？玛利亚的例子给我们看到，她首先是谦卑自己，她认识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在神的面前她不过是一个使女，有些圣经译做婢女都是这样的意思，是一个使女。她说我愿意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她信服，他谦卑信服，换句话说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。所以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主呢，的意思就是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将主，将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交出来，交在神的手中，接受他一切的安排，等他来到话事。很多年前我在香港认识一位姓陈的医生，他是一位的皮肤科的专家，当时他四十几岁，但是好不好彩，他患上一个胰脏癌，这个不容易医的胰脏癌。到了一个阶段，医生就提议将这个肿瘤割了它，但是他一开了个肚之后，医生就看到这个肿瘤太过近那些血管，所以不觉得，一个就没命。那唯有怎么做呢？唯有将伤口连回来，即是没得医。那他当他太太去探他，即是进去房里看他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跟他太太说，就是他说要接受神的安排，不要埋怨神，接受神的安排，不要埋怨神，尊重神的主权。这个就是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主的意思。或者你会这么说，你说实际上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主作王，实际上谈何容易啊，不是这么容易做的。神的话语可以给到我们什么的帮助，什么的指示，有没有呢？今天我们看一看圣经当中两位的人物，两个很重要的人物，看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有什么可以学习得到。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 和精女玛利亚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，在刚才读过那段的圣经里面，这里记载了很出名的玛利亚的尊主颂，我心尊主为大，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尊主颂。在这个尊主颂里面，开始第一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心尊主为大。为什么玛利亚可以尊主为大呢？简单的答案就是她认识主，她认识主。在尊主颂当中，我们体会到神顾念她的卑微，第48节。她认识到神的权能，第49节。那有权能的为我成了大事。神的怜悯，第50节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。他认识到神的大能和权柄，第51、52节，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。最后神的公义，第53节，叫饥饿的得饱足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不单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认识到神的作为，他更是亲身经历神的权能和慈爱，就在48和49那两节里面。所以假如说我们想让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主的话，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？就要认识神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认识神。你不认识神，你怎么可以信得过他？怎么可以尊他为你的主呢？没有这么可能的。在刚才我们看过的第一个的例子，就是同贞女玛利亚。另外一个好的例子就是保罗。保罗是另外一个好的例子。我们看看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第6到第11节，这里记载了保罗很传奇性、很戏剧性的回转信主的经过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6到11节，我读出来大家听。我将到大马色，正走的时候，约在向午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苏罗，苏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回答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。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说：主啊，我当作什么？主说：起来，进大马色去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诉你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。但这里记载当日在大马色路上，主耶稣向保罗显现，保罗就在那里归主，来到去一个很戏剧性的回转归向神。在过程当中，保罗是问两条今天我们做门徒需要问的很关键性的问题。第一条问题就是主啊，你是谁？在整个过程里面，保罗只问了两条问题。第一条问题就是主啊，你是谁？保罗是需要认识耶稣是谁。保罗即时的反应不是为自己辩护， 啊，佢知道喺耶稣嘅眼中，佢做咗啲好可恶嘅嘢，但系佢冇，佢第一个反应佢冇，绝对冇同自己辩护嘅，佢只系问主啊，你是谁？佢立刻嘅反应，立时嘅反应就系、是、要认识呢一位发出大光，使到佢扑倒在地，两只眼睇唔到嘢，而且叫得出佢嘅名字，又知道佢喺嗰度喺嗰个时间佢做紧啲乜嘢。呢一位咁巴闭嘅大能者系边个啊？佢第一时间就要知道。嗱，请留意，原来呢个只不过一个开始嚟嘅啫。耶稣是谁呢？是保罗一生追求探索的 课题来的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他向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见证，他见证什么？就是这一句说话，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可见认识耶稣成为保罗一生最珍贵的目标，亦都是他一生里面最崇高的目的。今天你认识耶稣有多少呢？追求认识耶稣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来？你有没有采取一些积极性的行动来到增加你对耶稣的认识呢？我们教会呢有跟大家订每日读经释义的，下一个九月份的这一期应该到的了。每日读经释义就是帮助大家看圣经，明白圣经。你每日是用十零分钟就可以了、就帮你一路呢、很有系统的、来到去读这个圣经。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？有没有参加主日学？你说要参加主日学要早点来的、要早点起身的、星期日嚟嘅喎，各位啊，你要认识耶稣要付代价嘅。实际上你想学乜嘢嘢，认识乜嘢嘢，都要付代价噶啦。假如你真系珍惜多啲嚟到认识呢位耶稣基督，点解你唔肯付代价？早啲都嚟。主日学又不收钱的，在外面学东西要收钱，教会的主日学不用收钱的、免费。你早点来参加主日学，下一个礼拜呢有新的课程，有先知书，有新约中览、有这个轻游班、这个是人都想参加的、这个总之去完之后就很轻游。生命成长班，又有查经性、福音性查经等等，梗有一班啱你嘅，梗有一班啱你，所以你冇藉口话唔嚟。你话要起身早啲，梗系要起身早啲啦，你要付代价噶嘛，认识耶稣系咪？仲有啲查经小组嘅教会嗰啲 PCG 亦都一个小组一齐，大家嚟到去研读圣经。嗱，我哋越认识耶稣越多，我哋就越信得过佢配得做我哋嘅主人。我哋会更加珍惜佢做我哋嘅主人。我哋会体会到有佢做我哋嘅主系我哋嘅福气。保罗点样要认识耶稣为至宝？他有什么实际的行动？当然有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十节那里怎么说？他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保罗信了耶稣之后，他有很大的改变，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归主之前和之后，他的价值观彻底的改变了。以前他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，现在变成不重要，变成没有价值。他用以前用很多时间精神来到去办的事情，现在他完全放低了。以前他搏了命去做基督徒的嘛，现在他出现了180度的转变。现在他每日的生活都以追求认识耶稣为中心。我自己信了主之后都有很大的转变。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事。那时我读大学，信主之后，我每一个周末都忙于参加崇拜啊，参加主日学啊，参加这个的团契啊，同埋查经班啊等等，好有兴趣透过呢啲途径嚟到去多啲认识我所信嘅呢位耶稣，多啲亲近佢，多啲同其他嘅信徒相交。当时我嗰位仲未信耶稣嘅妈咪，好唔高兴，佢话你信到入晒迷啊！但系当时冇法子解释。总之主耶稣对我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，使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要实践我们受浸的时候的承诺，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头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多些认识耶稣，认识他的信实，认识他的大能，认识他的慈爱，认识他的权能。对主有越深入的认识，我们对主的信心自然就越加的加强，就越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。但老实说，单单认识神都是不够的，因为认识很多时候是限于头脑，限于知识的层面。另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是经历，透过经历去认识神。在刚才读过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里面，特别我们留意保罗在第十节所讲的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现代的中文译本呢讲得较为清楚。为什么呢？他将个晓得这两个字呢是译作体验。英文圣经译做什么呢？ Experience， 即是经历。是经历。使我多啲嘅嚟到认识耶稣，经历佢大能复活嘅大能，呢个晓得咧系经历嚟嘅，所以今日保罗能够认识神，经历神嘅大能，就因为佢心里边已经有耶稣基督，佢好切实嘅嚟到为主而活。 大家都知道，去年四月我做了一个大手术，我曾经在这里做过感恩的见证。记得当日是有三个手术的医生入来的病房里跟我讲解，他们都很坦白来到去解释这个手术是很危险，成功几率是只得 50%。 他说你可以考虑一阵，很短时间，因为是很急的，假如做的话。我说不用考虑，我不需要考虑，我决定进行。好了，到做手术那天，护士推我入去手术室之前那一刻，他对我太太说，趁我还是清醒的时候，他说有什么要交代呢？你快点讲清楚。言下之意呢，即是入不去呢，可能出不回来。听上来呢，真是令人不安。但是他都很坦白讲了出来。很明显这个手术绝对不简单。难怪我复诊的时候见到那个跟我做手术的主诊医生，他一见我就说 I save your life， 第一句说话 I save your life。 医生很少说这句话的嘛，但是他头一句他说就是 I saved your life， 我救你一命。好彩那次我见他呢，我带了一份礼物给他，不是啊，他 save my life， 我空手见他不是挺好意思啊，我带了一份礼物的。这次难忘的经历让我认识到神的大能、神的看顾、神的怜悯。这一次的经历帮助我对神的认识超越了头脑和知识的层面。这一次的经历被我认识到真正救我一命的是神，神是藉着这个医生救我一命。原来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，是最稳妥不过，是最可靠的交托。讲回保罗，在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提过的，在大马色路上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保罗不是问过两个问题。第一条问题问什么？主啊你是谁？是吧，没错了。第一条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第二条问题他问什么？是啦，主啊我当作什么？我当作什么？好奇怪喎，点解保罗唔问喂你点解咁样待我啊，点解你搞盲我双眼啊。大马色嘅经历让佢第一时间认识到面对佢嘅系一位大而可畏嘅神，佢唔敢问为什么。他向这位全能者即时的反应就是完全的降服，立志听他的说话，听从他的说话。所以他向神请示，主啊我当作什么？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尊主为大，让主居首位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向这位生命的主问为什么的，我们会以仆人的态度请教这位神，主啊我当作什么。假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23节到28节，那里呢是记载了保罗为了福音、为了弟兄姊妹、为了教会 他经历了数不清那么多的苦难、伤痛、困苦和逼迫，但是很奇怪，他从来没有问一句，主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保罗会欣然接受这一切的苦难，而没有问神一句，为什么呢？保罗不是超人，他欣然接受这一切的苦难、伤痛，而从没有问神为什么？的秘诀在哪里呢？秘诀就是三个字，就是神的爱。你请听保罗怎样描述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35-39节，保罗怎样讲，我读出来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么？是困苦么？是逼迫么？是饥饿么？是赤身露体么？是危险么？是刀剑么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我们特别留意第37节。37节的话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在39节结尾的时候，他更郑重重复再讲，他说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保罗会欣然接受一切的苦难，是因为他认识基督十架舍身的爱。在一切的患难当中，他经历过神的爱，受主的爱的感动，感受到主的爱的激励。我们不要低估主耶稣在十架为你和我舍身的爱可以发挥的能力，我们不要低估十架的爱所以发挥的能力。原来靠着爱我们的主，保罗说，原来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保罗不单止可以忍受一切的苦难，而且还胜过这些苦难。他说得胜有余，能够胜过超越这些苦难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保罗就是透过苦难认识神的爱，经历神的爱。我们是深信神真的爱我们，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遭遇都是有神的美意，我们就会乐意的让主来到主导我们的一生，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话事，正尊重他的主权。其实我们肯在神面前来到谦卑顺服，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主，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因为认识神，这位神是一位伟大无比的神。在这方面，保罗也有很深切的体会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，罗马书第十一章第33-36节那里，他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一段，很出名的对神那个颂赞。在这里的描写， 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一位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，他的伟大是很难用笔墨来将他表达的。所以他怎么写？他说：心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作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保罗在这里写出来，我们都发觉要他描写神实际上是很难，笔墨难以形容，难以完全的来到去表达的。在一个这么伟大无比的神的面前，我们只是有一个的尊敬，一个的敬拜。他在这个赞扬、这个颂扬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他是赞扬神的智慧、神的权柄、神的全能，神控制一切，神掌管一切，由他来到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实际上是顺理成章，是最信得过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他就勉励我们的信徒，这节金句，他说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被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。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又讲清楚一点可以。他说：我们知道上帝使所有的事情是互相配合的。我们认为一些不如意的事，一些不好彩的事，一些属于患难不好的事，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么说，他说我们知道上帝，保罗说我们知道上帝使所有的事情都在互相配合的。原来背后是神将所有的事是将它配合在一起，叫那些爱他的人，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，是得到益处。我们有这样一位主，让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，让他执掌我们生命的主权，实际上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权利，是神给我们的福气。最后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切实的来到去遵行我们受浸的时候那个承诺呢？你可能受浸那一刻你有这样做，真的能够尊主为大，能够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，就是那天，就是那一刻，第二天可能不同了。我们能够长期的每天都能够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就绝对是不简单。当你的生命当中有些重要决定的事情的时候，谁来话事？婚姻的事情上面，我想很多人都这个都不 apply 的了。今天我们 99% 已经结了婚了，在当中这个可能不 apply、这个是以前过去的事。有病的时候怎样、有婚姻的时候 要结婚的事，或者找工作的事，移民的事，儿女教育的事，或者要迁居的事情，这些重大的决定，我们有没有先求告神，寻求神的心意，尊重神的旨意， 依从他的带领。因为是我们自己话晒事，我们自己作主，决定了怎样就怎样去做。当面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好像失业啊，或者疾病啊，或者亲人离去啊，我们会不会埋怨神？我们的信心摇动，或者我们怀疑神的爱呢？至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依从神的代表，即是我们内住的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？当圣灵指出我们做错了事，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向神悔改认罪，向人认错道歉，有没有呢？当圣灵感动我们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拿出勇气来靠着主来到去完成呢？怎样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实践祂的主权，简不简单？简单我就不用说那么久了，即是不简单，绝对不简单。这个是我们每天的信徒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来的。愿大家一起努力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主，但愿我们都可以学习同贞女玛利亚的尊主颂里面的第一句，就是我心尊主为大。原来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是理所当然，我们是你用重价来到买赎回来的。你的死就不让我们能够得到生，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献上你的生命，将我们买赎回来。主啊，这个大爱我们实在上是无以为报。在你的伟大的创造，你伟大的赐予，你的安排，你的控制，你一切的作为之下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都不算得什么。主啊，但你一看顾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啊，你看重我们。主啊，因此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尊主为大，也都是真的理所当然。但愿你的说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叫我们能够反复的来到思想，叫我们真的能够实际的来到行出受浸的时候向你的承诺，就是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，生命的王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